主获2019年6月29日华海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基督的大全能。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歌颂我们的耶稣。 更多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你，让我们生命变得不一样。求你更多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更靠近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配的所有。
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你种下所赎回的。或许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跟随错了对象，我们可能跟随了物质，我们可能跟随了黑帮的老大，我们走错了方向。但是主，你没有看我们的过去，你就赐下那恩，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主所重视的。当我们被魔鬼捆绑的时候，被掳去的时候，主，你就从仇敌的手中将我们的生命赎回，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主，这就是你的大能大力。也愿今天主的大能，主你的圣灵，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一次经验到主的大能力。谢谢主，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献上祷告，这个奉主耶稣名求，Amen。大家请坐。好，我们来念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3:20-29的部分。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然后姐妹念双数节。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透过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也一起来分享基督的一个大能。哦，有人在笑。好，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卡通哦。然后小时候非常期待看这样子的一个卡通，所以我的妈妈都会说，你好好的练琴，你哪点好哦，等一下好时间搞得去看卡通。然后这是无敌铁金刚，有没有人看过？应该有一些人哦，但是儿时的一个对我来讲也算蛮重要的一个回忆啦。然后现在可以一直演变到一个变形金刚。因为以前无敌铁金刚，然后片头刚出来的时候，他就喊一句那个无敌铁金刚，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有没有大家知道？指挥艇组合啦，无敌铁金刚，然后指挥艇组合，然后那个架子，那个最旁边那个有没有？那就是指挥艇的一个架子，叫柯国龙哦，柯国龙就架子他的那个指挥艇，要飞飞飞，然后飞到那个，我记得无敌铁金刚好像在那个游泳池下面，然后无敌铁金刚要上来的时候，游泳池的水就会往下面漏掉，然后铁金刚就上来，这样他就指挥艇组合。哦，那无敌铁金刚没有这个跟指挥艇组合的时候，它其实完全没有作用的，是完全不会动的。然后当指挥艇组合了之后，它的眼睛就发亮了，就发亮，就代表已经结合完毕，然后就可以操控。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卡通蛮有意思，就是指挥艇就如同是人的一个脑啊，当它还没有定位的时候，它是无法，完全是无法去有一些动作的。然后当指挥艇组合了之后，他就可以控制那个无敌铁金刚去对抗那个恶魔哦，一些怪兽这样子。好，所以人的一个心思意念其实也是相当的一个重要，意念是所有一切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人所求所想，你所想的一些心思意念，其实会影响你的一个行为，它会控制我们人的一个身体，控制人的行为。你做善还是做恶，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发出来的。在深夜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她因为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她推着她每天都是从事那个摊贩的一个流动摊贩的一个工作，然后在深夜的时候，然后他就推着他的摊贩车，这样慢慢的走，要回去准备休息。然后这时候有两个人， 看到这个老太太，然后一个人他看到这个老太太这样子很辛苦的时候，他的意念是想到我应该需要帮他，他这么辛苦还在推这样子的一个车，其实很辛苦，而且现在又这么晚了。然后另外一个人他看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个老太太她落单，她是一个老弱，她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她心中兴起了一个什么不好的意念，她觉得她可以从这样子弱的那个没有能力很柔弱的一个妇人当中可以去勤抢。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同一件事情，当人的一个意念不一样的时候，你所产生出来的行为会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是去帮助他呢，还是去行抢，也都在于人的一个意念。所以人的心思意念相当的重要，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记载在箴言4:23这样子说。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将我们的生命连结在基督，就如同葡萄枝子跟葡萄树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当我们如果可以从基督上面这样子丰富的恩典，以及遵循他的一个教导的时候，他就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人的心思意念影响一切的一个生活，人的心思意念，人的一些行为也都是受到这些心思意念的影响。我们会先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后来才带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实际的一个行为。心思意念在人的一生当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被养成，所以这个根源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所以一个人从小的时候在成长，还是在人格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理就真的是相当的一个重要。所以我们教会的晨光教学已经今年进入到第20年，所以太平信透过晨光教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品格，将这样的一个信仰，让这些孩子在成长当中透过品格的一个教学去形塑一个人的品格，形塑一个人的思考以及生活态度。我们去想想看，20年当初的这些孩子，第一批的孩子大概现在有的已经成家立业的，他们的孩子如果快一点可能也是即将要被我们这些晨光教学的老师教到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一个事工20年不容易，然后一个事工是可以影响一个世代。好的意念，行善的意念是从心底发出的，不是说我想靠这些好行为，我做这些好的事情是要得到福报，而是这样的意念就是说我信靠主之后，我自然重新发出，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帮助人，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成为人的一个祝福，用我的生活，用我的生命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但是不好的意念就是让人行恶的意念，是让人远离上帝的，这是撒旦的一个计划。所以透过圣经的话语，上帝的大能将这些意念可以把它抵挡下来，让这些意念不会形成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所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是意念的一个防火墙，通过读经，通过祷告，这些真理还是这些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抵挡我们心中这样子一些不好的一个意念，如同自我啊，如同分党结派、贪婪啊，还是私欲、嫉妒、纷争这一些，我们可以因着真理，因着上帝的一个教导，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防火墙，让它不会影响到我们。当这些意念还停留在我们的思想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隔绝，把它铲除，把 把它挪去，不会让这些事情产生实际的一个行为或是行动，去影响我们或去影响到别人。所以真理加上防火墙这一个观念是相当相当的一个重要，也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可以清楚的一个知道真理可以阻挡一切不好的一个事物。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不好的意念的时候，我相信神会透过话语还是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去思考上帝的话好像不是这样教，甚至透过圣灵让你有一些不平安的一个感觉，这就是圣灵其实在提醒你，这就是一个防火墙这样子的功能，那个在提醒我们，为的就是不要让我们沉沦，为了就是不要让我们这有这些不好的意念形成被撒旦控制攻击这样子的一个破口。所以唯有依靠基督的大能，才可以让这一些不好的意念把它隔除，拒绝让他们停留在我们的脑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撒旦他要毁坏一个人，他就是透过人的一个心思意念。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末后的日子，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很警醒，每一天都警醒的活在主的话语当中，自然就会在我们心中形成一个真理的一个防火墙。我们要领受真理，我们必须要敞开自己，让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光可以照亮照我们内心的一个软弱，看到我们自己内心当中这样的一个软弱的部分还是黑暗的一个部分。但是一个人他如果是封闭自己的时候，他会把自我的意念绝对化，当自我意念绝对化的时候是相当相当的危险，它会让人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看不见上帝的一个作为。就算是你有很好很好的信仰知识，但是你在属灵上是看不见的，你在属灵上是被蒙蔽的，你在属灵上是瞎眼的，所以你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你也经验不到上帝的恩典，甚至你会用你很有信仰的知识，用圣经的话语去定别人的罪，而陷入到如同法利赛人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危险。所以封闭的心让人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也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就如同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法利赛人看不到耶稣的一个权柄，看不到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甚至觉得他是靠鬼王来赶鬼，所以他们就是被自己封闭的一个心所蒙蔽所造成的。今天的经文当中，宗教领袖说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4节的地方，耶稣记载着耶稣第一次的赶鬼，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鬼知道耶稣的一个权柄，鬼他知道耶稣的权柄，所以圣经节这样说，拿撒勒人耶稣啊，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是来除灭我们的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魔鬼撒旦知道耶稣，知道他的一个权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经学士他却没有办法去看见。然后接着在27节的部分，众人因着耶稣这样行的一个神迹，这样赶鬼的一个神迹，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这是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都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四方。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四方，但是这些宗教领袖经学士 他一样是没有听见。耶，这宗教领袖他也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说这是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他不是伦理上所犯的罪，也不是在行为形式上所犯的罪，他就是拒绝上帝以及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行神迹，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在行为上来看的时候，法利赛人其实是我们看不到他犯了什么样的一个罪行，他们但是他们就是犯了，他们拒绝耶稣，拒绝上帝借着耶稣所彰显的权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而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他们的心封闭，他们的心刚硬，甚至在耶稣医治了枯萎人的手之后，跟希律党商讨要把耶稣除掉，记载在马可福音3:6的部分，甚至要把耶稣除掉。所以从整个这样子过程来看，我们看到宗教领袖他否定耶稣的一个大能，他将耶稣的工作与撒旦的工作一起相提并论，这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用自己的意念去评断一个人是相当的危险，特别是这个意念如果成为一个标准的时候，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利赛因为这样子犯了亵渎圣灵的罪，甚至说耶稣的能力是来自撒旦，是来自鬼王，他是靠鬼王来赶鬼，通过这样子他们否定了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些宗教领袖的身上看到他们的被自己的意念所捆绑了，这样不好的意念，这样被捆绑的意念也造成了法利赛人他属灵上成为一个瞎眼的人，甚至导致他们密谋要伤害耶稣。所以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大能，首先我们必须要敞开自己。法利赛人就是没有敞开自己，被自己的意念捆绑，将自己的意念绝对化、标准化，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不可能来自一个木匠的一个家庭，所以他们用有限的一个知识、有限的一个认知，被自己的意念捆绑来认识全人的一个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耶稣教导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听从，甚至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从圣经的另外一部分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人相信耶稣，所以有些被鬼附的还是身体软弱的，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因着他们敞开自己的心门愿意接受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些愿意相信的人，愿意敞开的人，被鬼附的就得释放，身体软弱病痛的就得医治得安息，如同那些被视为罪人那些税吏，也因着耶稣的一个教导，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耶稣的大能是可以改变一切，是胜过撒旦的一个权势，甚至是可以将人从撒旦当中抢救过来，将人的灵魂从撒旦的手中抢救过来。所以当耶稣在回应宗教领袖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回应说没有人可以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壮士在这比喻当中就是撒旦，然后壮士的家其实就是撒旦的一个国度，然后壮士家里面的一个家具，所有的一些财产，那些东西就如同是被捆绑的一个百姓。然后 抢夺家，好，就是进入家里抢夺这些财物，都是在形容拯救灵魂。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在形容耶稣的大能是胜过撒旦的一个权势，他可以将人的灵魂从撒旦的手中抢夺过来。在日本有一个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井上勋牧师的一个故事。井上勋牧师他出生在北海道，然后他的家境其实并不好，然后他的妈妈又患有心脏病，他爸爸常年在跑船都不在家，然后他非常的爱他的妈妈，那所以小时候他为了让家里的人可以过得更好，然后他想到了方法，那时候他想到了意念什么，一个国中生可能没什么谋生的工作的一个能力，所以他意念带给他叫出去偷窃，他就会偷一些东西回到家里，这样可以改善家里这样的一个生活，让家里的生活更好。然后在他21岁的时候，他来到北海道的一个首府，就是札幌市，然后在那里他也是为了要追求更有钱，追求有钱可以改善家里的一个生活。然后在他去到札幌市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是山口组的一个老大，遇到的一个老大，然后这个老大邀请他加入黑社会组织。然后那时候他的生活，他们家庭的生活其实相当的有很大的一个困境，然后他又看到黑社会好像蛮有势力蛮有影响力的，很威风的感觉，然后就说好，那我就加入黑社会好了。然后他就跟他的老大说，请允许我回去告别我的父母之后我就来跟随你。然后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老大就斥责他，他说你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都不要了，你怎么有可能忠心的来跟随我，你要好好的对待你的父母。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像从黑社会老大的口中讲出来的，也因为这句话他对这个老大非常的一个崇拜，非常的敬仰，然后他就跟随了这样子的黑社会老大。然后井上勋他的能力也备受肯定，所以在这个组织当中他也被视为这个老大未来的一个接班人。然后在他加入黑社会的一个第10年，他们的组织，他们组织有开建设公司这样子。我们知道黑社会可能从事一些酒店生意什么维持之外，他们也有一些就是漂白这样的一个工作，从事那个工程的一个维包。然后有一次他们的组织就接到一个工程，这个工程没有很大，就是地方一个医疗诊所的一个重新翻修整件这样子的一个工程。然后他就带着几个兄弟，然后跟工程人员就去到这个诊所的一个地方，就开始进行翻修的一个工程。然后也因为这个工程改变了他的生命，因为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了这个医疗诊所的一个医师的一个女儿，医师的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她叫那个伊吕子啦，伊吕子。然后她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她看到这样子，可能看她蛮凶的，那个都那个黑社会嘛，然后她就送了她一本圣经，送一本圣经给她。她一开始是包着啦，她不晓得她送了什么，因为来包工程还有那个小姐送我礼物，非常的开心。然后回去打开，哎，原来是一本圣经啊。然后这一本圣经就勾起了他以前儿时的一个回忆。他小时候读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国小，然后他也曾经去到主日学。所以他拿到这一本圣经的时候，上帝透过圣灵感动他，他就一直流泪一直哭，然后就 他的脑海就闪过了很多的一个画面，他以前做很多坏事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人生的跑马灯。当然他不是快挂了跑出这一些，是上帝感动他，让他看到他以前所做的一些所犯的罪一幕一幕的在他的一个眼前这样子。然后他也自己分享说，在小时候在基督教的学校还是在主日学，其实上帝就埋下了那个福音的一个种子，一直在他的心田的一个深处，只是一直没有被浇灌跟发芽。然后比女子就是上帝差遣他来改变他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知道一个翻修的工程可能不会很快的结束，所以比女子这个医师的一个女儿，他就邀请这个黑道这个井上勋一周三次去教会参加聚会。然后他也我不晓得是因为他可能有女生邀反正蛮开心就一起去，还是真的上帝感动他，反正他就是一周三次去教会固定灵修固定祷告固定这样一个读经，然后他都没有拒绝，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他的老大，黑社会的一个老大，就是上面图片戴墨镜那个很凶的那个，看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的一个惊讶，他就跟井上勋说，你那个是什么脸？你讲那个是什么话？你可不可以凶一点？然后你温柔的像一个好人，温柔像一个好人，这样我是坏人的，你温柔的像一个好人。他说你有一个有点那个流氓的样子好不好？他的老大就这样子跟他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井上勋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聚会祷告的灵修，他整个人都变了。我们如果一般人说相由心生，但是就是说上帝已经更新他的一个生命，所以让他的外表其实看起来都完全不一样了。然后井上勋不止这样，他也邀请他的老大去教会了，然后邀请了两三次，他老大终于答应了去教会。那么那一次的聚会结束之后，他的老大看到牧师就跪下来，不是跪拜了他跪下来说，牧师我拜托你，如果井上勋他要脱离黑社会没关系，我愿意放他走，但是接下来的日子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你要好好照顾他。好，牧师大爷就答应了。然后没有多久，大概经过两年，这个黑社会老大他虽然没有信主，不过他也把他的一个组织也把他解散掉了，解散掉了。然后来井上勋也受洗归主名下，然后他后来就是在监狱，在很多的国家，在监狱在教会做布道，做布道。然后我下了一个标题，就是监狱风云，然后风云变色。我们应该都有看过《监狱风云》这一部电影就是在绿岛，然后就是关重刑犯，关一些政治犯，还有关很多的一个大哥，一听专案的大哥都关在那边。然后当中就很多一些打斗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去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去监狱去布道。然后风云变色，就是他让很多有同样的经历这些黑道的一个兄弟，他们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福音，经历主，他们的人生从黑白变成彩色的，所以风云变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井上勋牧师就是因为生命的改变，所以整个人都改变了。在他被神触摸那个时候，他跟上帝说，主啊，我这样是一个罪人，是这么样一个不堪的人，你真的要用我吗？主啊，你真的要用我吗？然后主对他说，是的，我就是要用你，我就是要用你来拯救那些失丧的人，要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当井上勋牧师他生命改变，他活在祝福当中，然后他也用他被主改变这样的一个生命去影响别人， 的一个生命。活在今天的时代，生命的一个改变，还是生活上的一个改变，或许我们不会有那么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常常觉得科技的一个进步可以带来生活品质上的一个改善，提升我们的生活，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容易忽略生命改变的一个重要。我们看到人在关于清洁这一个这一块这个区域的工作，一开始好、哦、这里1838年哈、哦，我那边眼镜也看不清，没有戴眼镜看不太清楚。反正一开始就是跪着、哦、在地上，有头咖是头咖，以前没有什么工具。到后来拖把发明的时候，就不用跪着哈、哦，就可以这样子去撸。然后到后来，我发明的那一种，就是在餐厅营业用的哦，那个你就一面可以一面清洁，然后可以一面做那个打蜡啊什么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到后来你看，就是机器越做越小，在我们家庭也是，我以前都要说，哎、欸，某某人哦，哎、欸，太太去扫头发，现在我们都是机器人去扫的。然后一开始机器人是重到还会哦，才会在闪，现在听说都有那个雷射哦，然后还有什么陀螺仪，然后什么一些定位什么之类，他自己看到一些障碍物就会闪掉，然后一样可以清洁哦，跟那个拖地哦，同时来做。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改善我们的生活相当多，不止这样子，还是手机也是，还是文书处理电脑一样，很多很多，真的科技改善了我们的一个生活。但是科技真的是万能吗？它或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改善人的生活，但是它无法解决的是改变人的生命。科技永远无法改变人的生命，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品质的提升，甚至医疗科技延续了人的生命，但是科技无法改变人生命的一个本质，唯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遵循神的一个教导，我们请敬拜团可以上来，生命的本质才可以改变，回到信仰的问题。我们来思考，是否我们的祷告也常常是为了改变生活而求，为了改变生活而祷告，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求主改变我们的一个生命，求主带领我们看到自己心中的一个软弱，他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常常我们祷告都说，主啊，我的经济有问题，主啊，我的婚姻我的感情有问题，还是主啊，我跟孩子这样子的关系亲子上有问题，求主你帮助我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求主你让我们的关系可以和好，求主你可以帮助我在经济上可以突破有一些改变。但是有时候经济上的困境是因为我们个人过度的追求物质所造成的，有时候在感情上还是在婚姻上的问题，是我们过度的任性还是过度的注重自我要去关心别人所造成的，有时候亲子问题是因为父母感情之间的问题所影响的所造成的，当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心中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愿意敞开自己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曾经 也遇过这样子一个个案，因为他的家人看到他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然后他一直在外面，然后他非常的一个担忧，但是会造成这个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其实父母感情之间有问题，他们一直是分居的。而这个孩子，他在心里、在家庭里得不到温暖，得不到同时得不到父亲还是母亲这样子的一个爱，他就往外面跑，寻求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寻求他自己的方法回返其他人。所以他要我们去帮助这个孩子的时候，是否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就要从自己父母身上先看到自己的问题去面对，当愿意面对的时候，我相信这才是从根源上的一个改善。我们是否愿意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愿意面对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敞开自己，我们将自己的问题摆在神的一个面前，让主的大能大力可以彰显，让主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基督的大能一直都在，它不只是发生在圣经当中，它也 不只发生在每一个做见证的人的身上。只要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敞开自己来到基督的面前，基督的大能就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就将自己的软弱摆在在神的一个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耶稣即将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即将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他这样子告诉他的学生：“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因着跟我连结得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这世上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因着耶稣的大能，我们也靠着耶稣能够得胜，我们也因着耶稣能够胜过这世界。盼望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们学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防火墙，好让那一些不好的意念可以因着基督的大能将它挪去，好让那一些不好的意念不会影响我们，让它形成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影响我们也影响别人。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大能是那样又真又实的。在圣经当中，在井上勋牧师的一个身上，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的时候，他就会在你我的身上，在今晚他就会在这当中做工。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靠着耶稣得胜。这世上有很多苦难，但是因着耶稣必能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的恩典；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在最终。 这样子多的恩典福分，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样的福分是来自于在十字架上重价的一个恩典，是来自于你的一个大能。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不会像这些经学士、这些法利赛的这些宗教领袖一样，虽然空有许多的信仰和知识，但是在属灵上却是被蒙蔽，就看不见你的大能，听不见你的一个声音，甚至我们自以为意，我们用主你的话语来定别人的罪。总知道圣经所有的教导是要教导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子看到自己的软弱，能够依靠你的生命得着更新，而不是要用圣经的话语来定别人的罪。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主你是蛮有能力，但我愿意相信你就让那被鬼附的得释放，让一些身体软弱的人能够病得医治，也让一些如同睡意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生命得到改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如纪尚勋牧师一样，这样子的一个黑道，这样子的一个被世人所看很坏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因着你的触摸，因着你的能力，主你透过一女子，透过其他的人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因而得到改变。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大能不只是在别人的一个身上，我相信这样的大能今天就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一个身上。当我们遇到不论遇到任何的一个困难，或是我们遇到任何的一个拦阻，还是在我们的感情上、在我们的家庭上，我们遇到的一个困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我们相信你是救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神，这样子的一个医治、这样的能力必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如果肉体软弱，我们相信主你的臂赐下你的恩典，我们圣经当中医治那些病痛的人一样，这样的医治的灵也必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再次经历主的一个同在，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困境当中能够经历主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如同锦上勋牧师一样，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恳求主在今天当中，我们如果有困境的人，求主就赐下大能，成为这些人的一个需要，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如果现在是在顺境，我们恳求主你兴起这一些人，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导师，让他们能够影响人、带领人来到主你的一个面前，领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来改变每个人的一个生命。谢谢主，你将所有人都先交在主你的手中，按着每个人的需要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靠着耶稣必得胜，我们的一生必过着得胜的一个生活。现在我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Thank you. 生活，我们不惧怕任何的事情，因为我们靠主得胜。阿门。大家请坐。